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3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次的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韩国和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日举办文在寅金正恩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办历史性的会晤。中国国防部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仍会继续努力推动两军军事关系的发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府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这一次习经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拟议中的会谈拉开积极的序幕，但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elaborated its conditions in the past.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4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韩国与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日举办首脑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办历史性的会晤。3月29号星期四，川普总统说，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张很好的牌。此外，俄罗斯宣布作为报复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将关闭美国驻 圣彼得堡的领事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俄亥俄州来谈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贸易问题那以及工作的机会。那么在讲到贸易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刚刚这个重新谈判结束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说呢老实说，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的敌人造成了我们更多的伤害，现在终于是美国优先了。然后他说呢，这个美韩贸易协定呢，将可以造成200,000的工作，而这200,000的工作呢，将不是流向韩国，而是会在美国的本土。那么他也说呢，这是在钢铁方面，在汽车方面呢，也都会有更多更公平的贸易的做法。那么也知道，此前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的钢铁跟铝制品的高关税，也已经给韩国这个豁免了，可以豁免到6月。那我们知道，原定的川金会的日期是在5月底之前。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利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啊，可以来逼使韩国来做这个朝鲜的谈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Hold
it up. 我可能会推迟到与朝鲜达成协议之后。大家都了解吗？你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张很强有力的牌。我想要确保在朝鲜议题上，每一个人都被公平的对待，并且顺利的进行。我们将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言辞交锋已经稍微冷静下来。你说是不是？你说对吧？我们将会看看最后结果，可能是好结果。
是的，那么呢，我们看川普总统他在讲说呢，利用这个美韩的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来迫使这个朝鲜的这个美韩之间的谈判。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可能也会因此有所想要来效法，因为呢，如果说你可以利用朝鲜问题来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或是关税问题上能够稍微缓和的话，那么我们看到金正恩刚刚到北京去，是否也会导致中国方面也想利用同样的这张牌来对美国说，或许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还是可以帮忙的，那么在贸易问题上呢，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转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政府之前宣布了要驱逐60名的俄罗斯的外交官员，并且包括要关闭在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那么当时他是说呢，这些这个外交人员其实是情报人员。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的政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也宣布了，俄罗斯将会驱逐同样也是60名的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那么对此呢，国务院的发言人努尔特则发出声明，他在今天的国务院简报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尔特的说法。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俄罗斯这种回应是没道理的。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致决定驱逐俄罗斯间谍，我们不认为这是外交的以牙还牙。俄罗斯要对英国公民和他女儿遭遇的可怕袭击负责，他们再次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这是一种禁止使用的物质，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此外呢，在今天国务院的简报会上也有记者讯问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川普总统认为用美韩贸易协定来对付朝鲜问题是一张好牌这样的说法。对此呢，努尔特则是说川普总统他说了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经过连日的猜测，中国终于承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消息。美国国会对这一消息有什么反应？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有关的消息呢，目前美国国会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为期2个星期的休会状态，不过议员呢对有关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在3月25号到28号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那么期间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面。那么这个来自这个韩国，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下个月举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 面，第三次的会面。那么同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很有可能举行这个各界所万所瞩目的这个川金会。因此呢，这个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这个卡丁参议员的卡丁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在这个日前他在今天呢，事实上是在这个星期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呢，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呢，特别谈到了他对于金正恩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回应。那么卡丁参议员他在节目上面是表示，金正恩他认为金正恩是试图维持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也谈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朝的双边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和睦，那么中朝之间呢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金正恩意识到了他即将和美国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地区盟友，因此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是很合理的一件事。那么卡丁参议员同时还认为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走向，包括这个金正恩对于这个到中国进行访问，以及对韩国和美国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也为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危机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么卡丁参议员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的这种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讨论，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就有关的事态的这个状况的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和中国来进行更多的沟通。那么至于军事选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这个军事选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不过对此呢，卡丁参议员还是表示，他再次强调了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才是目前对各方最有利的办法。除此之外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在参议员方面有五位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到中国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个参访团呢，是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所率领的。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呢，将会将所有的这个焦点讨论集中在有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参访团的这个主要的声明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此行呢将会聚焦讨论贸易、知识产权、科技、安全和人权的议题。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这个对宣布对中国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议员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他们将会就有关的这个事态有关的消息呢，和中国来进行战略性的谈话，以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维持在自由且平等的水平上。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突然造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中朝关系问题举行会谈。赶在五月前与川普总统会面前会见习近平，金正恩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是提高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还是暴露了与中国的私相授受，让美国更有决心制裁中朝？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称，尽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进展顺利，美国仍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对朝鲜的最大制裁和施压。在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的时刻，川普总统是否仍应该与金正恩谈判？距离五月会谈还只剩下不到九个星期，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交手？如何避免形势误判？那么具体的说，就是金正恩与习近平的密谈，除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朝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外敢于公开的内容。那么这两个集权国家的首脑还有可能进行过哪些讨论甚至是交易？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有个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掷骰子，这个现在的金正恩成了那个掷骰子的上帝，他把骰子掷在谁那边，他就要跟谁去谈，谁就主动要去谈，这个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上帝。这是首先，这个80后的年轻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通过战争和这个拥核这样的边缘化政策，这个这样闹腾到现在所取得的一个战略性的主动权，令人刮目相看。那么中朝之间， 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警告说不许在他的家门口就朝鲜半岛生事，其实是既警告美国也警告这个朝鲜。那么过去五年的发展是这个朝鲜不听话，不停地搞核试验，直到第六次核试验，据说还是热核试验。那么这个中美联起手来在安理会上和在经济上对朝鲜实施了这个空前的制裁，中国也这个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像是中国放弃朝鲜，愿意跟美国配合，跟美国配合。但是中国和朝鲜之间似乎底下一直在有某种交易，包括这个中国的制裁也始终是留有余地的，包括能源方面的制裁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捅下杀手。那么现在突然转圜，就是突然两个人热络起来，把美国晾在一边，这其实是有中方的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中方过去五年一直在南海还是台湾还是朝鲜这三者之间在犹豫，习近平一直在犹豫。那么在看到这个川习会，不是这个川普和金川金会，这角色都乱了。川金会即将到来之前，习近平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朝鲜的问题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好便于他把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指向台湾和南海。现在看习近平成功了，川普的第一计已经落空了。
那么美国政府目前对形势表示谨慎的乐观，美国是否是过于乐观了呢？就此问题，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时采访时说，
中国跟这个北韩的所谓的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过去60多年以来的话确实经过很多的变化，然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来25年的话，可能说这个小老弟给老大哥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这个制造麻烦身上的话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先前这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不是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这些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好，或是 Agree Framework 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斡旋者。那每一次到了这个国际对北韩压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或者是决策者呢，就会出来讲一些这个空话，就是说希望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啊，然后希望能够对话啦等等。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惊奇之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态度的改变。因为在习近平刚上来之后呢，因为金正恩已经上来好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访问。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自己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的话感觉到美国的压力，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能够对这个小老弟北韩小老弟就稍微示意一下的话，可以重新拉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一个身价。同时呢，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北韩问题跟这个贸易制裁啊，就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这些，还有南海问题全部都挂在一起谈，所以这个时机呢跟这个顺序呢也让中国感觉到腹背在敌。所以如果说能够把小老弟拉过来的话，也可以增加他对美国周旋的一个筹码。
那么李伟东过去多次谏言美国要与朝鲜切割，美中联手消灭金正恩，现在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到北京访问，公开表明中国和朝鲜、北京和平壤是同志假兄弟的关系。那么现在李伟东又是什么观点呢？李伟东的观点他是否是认为是已经被打破？就此李伟东说，
是的，这个很遗憾，这个但不是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机会。刚才你念了那条那个美国官员的那个
美国教授，哎，是
美国教授，包括川普的两个推文，这恰恰是美国现在矛盾的一个表现。他首先说我欢迎，我还期待跟金再谈，其次呢还想继续表达他的强硬立场，想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高度的施压来迫使金正恩能够承诺契合。但是现在看谈是可以谈的，但是川普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完全落空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位天津的姓王的网友提到的那个说法，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这个将来可以给川普应对我为什么要先见金正恩的一个理由。 就是本来我跟你我习近平和川普和你这个说好了，我们一块制裁朝鲜，你突然对我打贸易战，你又签台湾旅行法，所以你的背后给我捅刀子，所以我要把这个小弟再拉到我身边来，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中国现在表面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中国是特别高兴美国的贸易战和签台湾旅行法。
嗯哼，
这是中美之间的心态，中国的心态为什么特别高兴？中国美国每次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都说我跟你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你对我的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那么你要想让我买你的东西，多花钱买你的东西，那你就对我高技术出口要放松。每次贸易战的结果，3到6个月，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美国高技术出口的让步。
嗯哼，
这次又是如此，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如此。中国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损伤。那么你签台湾旅行法，正好我把朝鲜重新拉到我身边来，接下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打台湾。
川普总统任命的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认为，美朝首脑越快越好，如果花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会谈，只会让朝鲜的剧本占便宜，而且直接切入无核化主题。如果朝鲜没有准备好进行真诚去核化的对话，美朝会谈将会很快结束。博尔顿建议对朝鲜展开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如果会谈破裂，美国是否会对朝鲜直接开打？对这个问题，美国启色家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
俄跟战这其实是两手，那美国跟韩国话最近加强了这个军事的演习，然后对北韩施加这个军事压力，希望是在和这个谈判桌上有所进展。但是我以前曾经提过，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还是比较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就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太多很好的一个选项，因为由于地理的关系，如果对这个北韩的打击的话，很难不伤害到南韩，比如说可能有十几万人平民的话会因此而遭殃，还有在南韩的驻军。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的话是希望用军事和经济极大的压力化促使这个北韩他到谈判桌上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可能透露了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期望出现一个无核朝鲜的想法有冲突。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天开始对中国的4天非正式访问中确认他对讨论去核化持开放态度。金正恩乘火车从平壤抵达北京，访问期间与习近平会谈。新华社报道的金正恩的立场与韩国特使3月8号在华盛顿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一样，韩国特使此前在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已经同意与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的川普总统对本星期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发推说期待我们的会面。但是很多专家担心金正恩的立场可能会使美国的朝鲜去核化努力复杂化。金正恩在以渐进方式推动去核化的同时，期待美国采取同步步骤换取朝鲜的让步。有专家认为这是金正恩对美国与韩国设定的条件。川普总统如果期望以恫吓加许诺就能立即实现去核化，将会大失所望。朝鲜和韩国星期四在南北双方停战村板门店举行了高层会谈，双方同意4月27日在板门店南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中国国防部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仍然会努力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包括积极筹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以及中国海军参加今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国防部长任国强星期四 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发展，要在身处困境时看到希望之光。过去两个星期，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计划大规模向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川普总统还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并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中国军方曾经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损害。此外，美国海军军舰再度驶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一些人预测，美中两军关系可能会因一系列事件受到重大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金春访华的计划可能被取消。中国国防部长任国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关于马蒂斯访华的安排，中美防务部门正在进行协调，其他两军交往项目也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他还说，中方将派工作组四月初到美国出席有关中国参加环太平洋2018联合军演的计划问题。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没有互访的局面已经长达四年之久，早先宣布的几次互访计划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或取消。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曾经表示，加强军事交流能够帮助避免双方误判并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更新美国成就高速公路和桥梁的计划将把这些基础设施从无穷无尽的烦恼变为无比的骄傲。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俄亥俄州一个工会培训中心发表讲话时，宣讲了他在今后十年内动用数千亿美元联邦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川普总统建议到目前为止在国会几乎没有得到支持。川普总统在俄亥俄州的讲话是本星期一他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天前，美国成人片女星丹尼斯在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节目中称，他2006年曾经与川普总统有过一夜情，当时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生了他们的儿子拜伦只有几个月。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和白宫助理都否认发生过一夜情，但是川普总统本人迄今为止没有针对这个指称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伊·琼斯最近丢了饭碗。失业前，他是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他在美国中西部土生土长的49岁的白人男子，怎么也没想到，他因为手滑，在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下点了赞，就丢到了这份每小时14美元的工作。虽然只比当地最低工资多了5美元，琼斯说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两个多月过去了，琼斯依旧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糟。他不仅没找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It's an absolute surreal experience.
这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
事情回到1月9日噩梦开始的那天，他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8小时的时间里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I got 3,000 tweets in front of me.
我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都等着我去处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剩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到过那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么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 即便是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也没能逃脱小粉红们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给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天，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两个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情，他们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几天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的家中，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写道，1月14日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天，如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的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琼斯说，事实上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先于这封信一天前寄到家里了。截至发稿前，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该集团也拒绝回复其他媒体有关此事的质询，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根据内部政策对中国西藏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琼斯事件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只要琼斯先生不复职，我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天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写道，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除万豪集团外，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Z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触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琼斯说他还没有什么规划，他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情依然让他感到困惑。他说，过去上学时，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们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却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
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它的意义。
琼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了很多。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过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就是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挣14美元，我又知道什么呢？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拍了一部被中国政府查禁的纪录片，然后被抓，判刑6年。出狱后的3年半中，他仍然受到监视，行动受限，直到2017年经过一场艰难而危险的逃亡之路，踏上美国的土地。有人说中国政府欠他10年光阴，他说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事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另一篇报道。
顿珠旺清1974年出生在青海藏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没上过学，更没拍过电影。2007年10月，他和朋友僧人久美加措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他们骑着摩托车，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跑遍藏区，用镜头记录藏人讲述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无望和挫折。
我100%的确定我会坐牢，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我生长在这里，清楚地知道过去50年来共产党的策略。当我拍《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时，我也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们可能会坐牢， 判刑、挨打。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能把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顿珠旺清和英籍藏人德庆边巴的人生轨迹有了短暂的重合。上世纪60年代，德庆边巴的父母离开西藏，定居英国。他在伦敦市郊出生长大。28岁那年，他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因为他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西藏，就必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期间，一天，旅居瑞士的藏人朋友加央慈城请他帮一个忙。
So he asked me to travel to Xi'an in 2008, actually in March 2008.
他要我2008年3月时去一趟西安，去见一个人，拍一些素材。那个人会给我一些录像带。我不了解更多细节，只是很高兴能派上点用场。我从北京到了西安，见到了顿珠旺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我们拍了一些视频和他聊了聊。我把那些录像带从西安带回北京，此前他们已经把录像带分批寄到了苏黎世，我很高兴帮忙送出这最后一批袋子。
西安一别后不久，顿珠旺清就在青海被抓。
他们把我带走时，我不知道是去哪儿，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头上蒙了一个头套。在拘留所里，我的手和腿都被铁链绑起来，胳膊被拽得生疼。他们不拿我当人看，用电棒折磨我，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7天8夜。
七月的一天，厄运也降临到德庆边巴的头上。
那天我正准备去上中文课，打开门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马上离开中国。他们说我参与了一些非法的事。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他们说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说我要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没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得立刻跟他们走。我被送上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
与此同时，在瑞士，加央慈城正在加紧将这批偷运出境的录像带剪辑成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部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在北京秘密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境内藏人拍摄的纪录片，也是第一次上百位境内藏人的心声为外界听到。此时的顿珠旺清还在看守所中煎熬，等待他的是一场秘密审判、6年刑期和无尽的酷刑。
我当然很难过，他们没有让律师出席，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一次秘密审判，6年很长，我别无选择。但是我觉得和其他藏人的遭遇相比，我的刑罚要轻多了。有些藏人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场自焚就被判了3-4年，甚至还有很多人什么也没做就被判刑，而我却拍了一部纪录片，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
2017年圣诞节，历经了6年牢狱生涯和出狱后3年多的严密监控后，顿珠旺清逃离中国，辗转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失去自由的10年，让当年那个小伙子的脸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即使时光倒流，顿珠旺清说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 RT 电视网将停止在华盛顿地区的播出。华盛顿地区是这家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最注重的市场之一。这家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英语电视频道信号将持续通过卫星播放，但是华盛顿地区两家转播转发电视信号的基站将在星期6午夜停止运营。电缆电视运营商因此将不能播出这家俄罗斯的电视台的节目。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的 MHZ 网络公司通过2个基站在美国传送包括 RT 电视台在内的国外电视频道。该公司说， 基站运营商决定拍卖他们的许可证，所以将不再传送这些电视频道。华盛顿地区的电缆电视公司称3月31号之后将不再有相关的转播许可，因此将停播这些外国电视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外交部星期四3月29日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梵蒂冈和中国联合工作小组的磋商，全力固守台湾的梵蒂冈与台湾与梵蒂冈的邦交。目前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和天主教教廷最快本月底就主教任命权签署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教廷和北京就主教任命权的磋商已经进行有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部和驻教廷大使馆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们对中梵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联合工作小组的洽谈的情况还有相关的进度，两边关系发展的进度我们都有密切的注意掌握了。外交部也好，还是我们驻梵蒂冈教廷大使馆，我们还是会全力的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事件的发展。
李宪章说，台湾在全力固守同梵蒂冈的邦交关系，包括通过各种能够掌握的管道、能够动用的关系和能够运用的平台，希望让教廷了解到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所以其实教廷方面对我们在这个方面扮演的角色啊，不仅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甚至在国际人道援助这个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充分的了解而且尊重，甚至非常有意愿的跟我们进行合作。所以这方面都是我们台湾在跟教廷方面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点，一个出发点。那所以我们当然会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
28号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最快本月底能签署协议。报道引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的话说，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协议将涵盖棘手的主教任命权以及北京和教廷共同关心的促进世界和平等内容。报道引述郭金才的话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协议最快能在三月底签署，时机取决于协议的细节或技术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回答媒体有关中梵双方是否正在罗马举行会谈时没有予以证实，不过他说，中国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也在一直为此不懈努力。他说，中国愿意同梵蒂冈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建设性对话和关系改善进程取得进展。法国天主教十字报日前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已抵达梵蒂冈，商讨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之事。报道说，中国并不急于和梵蒂冈建交，因为双方在如何管理公开和地下教会、教场归还、大使馆、被关押地下教会主教和教徒等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台湾天主教总主教洪山川认为，即使教廷和北京在任命主教权上达成一致，教廷也不会抛弃台湾去跟中国建交。他说，大陆没有自由、民主等宗教基本理念和价值。另一方面，属于地下教会的中国闽东教区主教郭锡锦26号被叫到当地宗教事务办公室谈话，并于当晚被警方带走。据悉，郭锡锦主教因拒绝在复活节期间与官方认可的主教詹思路共济被带走。郭锡锦主教在被关押一夜后于27号获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用智能 用智能手机是图方便还是顾隐私，这个话题突然成为中国的用户对中国目前的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老总的最不满意的问题。最近百度老总李彦宏一番话让中国很多用户甚至中国的官媒都感到不高兴，他们批评李彦宏这样说是罔顾用户利益。在美国，脸书也因为搜集或不当使用用户信息遭到广泛抨击。今天的媒体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就此事进行一番解说。
在本星期初呢，在北京有一个什么高层的一个发展论坛，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呢，李彦宏就讲了这么一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呢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是效率，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使用它。这是他说这是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这一番话一说出来，那么就引起好多，先是网民嘛，因为这个李彦宏在中国这个网友当中知名度他是太高的一个，他和这些马云啊、马化腾啊都是属于张朝阳啊，都属于一类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名人
啊，名人大老板。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就引起好多这个网民的愤怒，然后呢官媒也参加进来讨论，就大家为这事儿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嗯，那他们的争议点主要在哪里呢？
争议点的道理就是这个，我是一个用户，我是一个手机用户，我是个电脑用户，那么我到底需要是用你的这个方便呢，还是要找用我们的自己的权益，我们的这个隐私不要暴露，就这是一个焦点啊。那么按照李彦宏这个说法，就是说老百姓、普通的网友、普通的手机用户，他为了方便他就可以放弃这个隐私。那么很多网友就说，我们在这个使用当中，我们尽管求方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隐私，这是两者完全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了一头把另一头放弃了？为什么我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而只能一头甜呢？就是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大公司你们掌握了我们这个信息是可以的，但是你们不可以随便的分享、随便的泄露，以至于造成这种泄露对我们这个个人的隐私、对我们个人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主要是大家要求得一个平衡，而李彦宏呢，正是他这种说法就是要打破了这种平衡，所以引起很多网友，还有这个官方媒体，包括央视啊，包括中国日报啊等等的他们的不满了。
嗯哼，当然，在这个不满和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些说法是，其实也是很无奈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网民或手机用户，在所谓的便利、效率、方便和所谓的隐私之间，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的，
没有选择。
所以这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中国，因为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很快，人人一个手机，好多都是手机支付了。他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消费者，他跨过了使用支票、使用信用卡这个阶段，一步就走到了手机这个支付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根本就从中共执政到现在五六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居民、普通的公民，他根本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政治就是一个公社政治 ，Communist Party 是公社政治的集体主义，让大家都住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隐私而言。你现在突然这个有了这种隐私，所以是大部分的网民呢，按照李彦宏的说法，就是我宁愿用这个便利，我宁愿用这个我没有什么隐私，是因为从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隐私这个概念，从近几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彦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说是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便可以使用的话，我们要什么隐私就没有什么用了。
是你刚刚提到的隐私，这是从西方所来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这个事件李彦宏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正好也是在美国，这个脸书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为了他脸书公司因为泄露了这个几千万用户的信息，那么在连连的道歉之际，这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刻点，所以有很多人拿来做一番对比。那么我看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09年的时候对扎克伯格做的一个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那么脸书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他有没有可能将来泄露了这些用户的信息？当时扎克伯格斩钉截铁的说，我们绝对不会贩卖，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信息。但是几年后我们看到现在事态的发展，所以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激烈的争议。所以到底隐私与方便这样的两个概念，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对于所谓的用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两地有没有任何的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像李彦宏这样说法，中国的什么人大、中国的国务院、什么立法会、什么什么，只要是管司法的，不可能把李彦宏叫去听证。而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了，美国国会就马上要把他抓来听证，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事是要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据我们所知道，像他已经脸书公司呢，他们已经雇佣了这个更多的人员来在国会游说，争取在这个国会当中使这个扎克伯格和脸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西方来说，在美国来说，老百姓或普通的网民公民，他们更看重这个隐私。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把我们的这个出卖了也好，你把我们的转移了也好，你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人类第一个太阳探测器帕克号计划在今年七月底发射升空，这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太阳。美国航空航天局邀请民众参加这次逐日之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呢，帕克号是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太空环境测试，并且是在上个星期完成了这些测试。那这个太空项目的科学家是表示，这就意味着帕克号已经做好了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探日之旅的准备。那 NASA 今天也是举行了媒体开放日活动，向人们展示了准备就绪的帕克号探日航天器的阵容。那帕克号大小呢，是与一辆汽车差不多，外面包裹着大约 11.4 厘米厚的碳复合保护罩，以抵御太阳表面上千度的高温。帕克号首次将飞入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冕，抵近距离太阳表面大约627万公里的地方，探索和观测太阳活动，并进一步了解太阳风的成因。那帕克号会先绕着金星飞行七周，借助金星引力近大约七年的时间进入太阳轨道。探测器预计将绕太阳飞行24周，每一周呢都会离太阳更近一步。帕克号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最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达到每秒约190公里。那这个速度呢，是相当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华盛顿抵达东京。探测器的名字是以美国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的，这是 NASA 第一次以健在的人物命名航天器。那么在未来几天，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之后，帕克号将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并定于7月31日发射升空。与此同时， NASA 还特别请星际迷航的传奇人物威廉·沙特纳作为代言人，向全球民众发出公开邀请，邀请大家一同参与这趟飞向太阳的旅程。感兴趣的民众可以通过 NASA 的网页链接填写姓名和邮箱地址，这些名字呢会被存在一个芯片上，与帕克号一同飞向太空，拥抱太阳。作为见证历史的一部分，上传了姓名的民众还会收到一张可以打印的机票作为留念。人们有机会将名字送上太阳的截止时间是4月27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最近在华盛顿等美国城市举行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引起了全面的枪控讨论。本星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专访节目探讨了最近这场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以及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负责组织领导集会的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们表示，估计有80万人在上周六走上首都华盛顿街头参加游行。这次游行在美国其他城市也得到响应。各个年龄层和不同背景的活动人士呼吁实行更严苛的枪支法规。高二学生麦克·所罗门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他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需要的只是常识。
有些人有犯罪记录，是已知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有些人已被知晓有精神健康问题。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认为这些人应该拥有杀伤性武器。我是说，我感觉他们不应该拥有这些东西，这是常识。
但关于空枪的讨论是碎片化的，即使是在年轻人当中，保罗·欧罗莎是他所在高中的美国年轻人追寻自由俱乐部的会长。他认为这个讨论更多的是关于美国宪法而非常识。
第二修正案设计的初衷是自卫以及对抗暴虐的政府。我认为出于自卫的目的，拥有这些武器是必须的。
无论如何，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们都已经吸引了全美国的目光，但与他们持对立看法的那一方也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我们也有观点，有想法，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它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个好主意。
政策制定者认为，谈论枪支和暴力只是寻找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我们的社会必须加紧讨论有关枪支暴力的问题，因为我们要为年轻人和我们自己改变社会的前景。暴力不是一种方式，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每天都在进行。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客厅里、餐桌上、学校里、教堂里以及社区里讨论它，而我们需要进行这种讨论。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空军接受了首架跟美国订购的 F-35A 隐形战斗机。官员们说，韩国拥有 F-35 第五代战机不仅会带来现实的军事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国国会议员和空军官员与美国国防部官员一道，星期三3月28日出席了在 F-35 战斗机制造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在德克萨斯州分厂举行的交付典礼。美国国防部主管武器添置事务的国防部次长艾伦·罗德说， F-35 战机将大大增强韩国空军的实力，并有助于巩固韩国与美国两军同盟关系。虽然川普总统说他将带领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但是美国看来将实现巴黎议定书所规定的遏制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四在联合国说，由于商业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努力，美国可能会满足巴黎议定书的国家承诺。他说，在全世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而经济和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对手可能会以廉价和数量庞大的无人机发动袭击，而美国目前抵御这些无人机袭击的能力令他感到担忧。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上将星期四3月29日在出席大西洋理事会一场活动中说，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力量接近美国的对手可能会将一组又一组廉价但配备有武器的无人机派上战场。美军正在努力寻求有效的手段，包括寻求制定相关的政策，以抵御对手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特勒上将说，他这个星期跟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会晤，讨论了如何共同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如何有效的抵御无人机的袭击。他说，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空军指挥官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但是今后的会晤将会更加频繁，显示作战环境因为高科技的引入正在发生变化。 著名的防务问题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一份报告说，在未来的潜在冲突中，对手可能会从集装箱货轮上以无人机突袭美国在夏威夷和关岛以及在日本冲绳的军事设施，目标包括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指挥中心。报告没有提到这个潜在的对手是中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中心。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